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超越自己找回修炼的初衷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2000年在台中得法的学员，下面跟大家交流我在修炼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，希望勉励自己找回修炼的初衷。在我六岁时，因罹患小儿麻痹症，从此与运动无缘。直到2000年，一段机缘让我认识了法轮大法。当时儿子的老师向我介绍大法，我无奈地表示，虽然自己很喜欢观看体育节目，也很想学打太极拳等，但是身体状况不允许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而同修乐观地回答我，没关系，可以先学法练静功，动功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。我从此走上修炼的路。第一部分，我也想弘法。得法初期，我们地区常在周末举办弘法活动，我已经明白大法的珍贵及恶党迫害的真相，我很想跟同修一起出去参加弘法活动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可是每次弘法都是演示第一、第三和第四套功法，当时的我还无法完成第四套功法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动作，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关系，我的一只脚没有力，只要一蹲下去就会因为重心不稳而立刻跌倒。为了能出去弘法，我刻苦加紧练第四套功法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动作，跌倒了就再站起来，一次次的跌倒，一次次的站起，更是要求自己速度要合乎师父的口令，感觉没多久自己就能跟上音乐顺利完成，也不再跌倒了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也多次参加大型的弘法游行活动，都可以顺利走完好几个小时的路程，这是修炼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状态啊，感谢师父慈悲。第二部分，第一个考验。我和孩子的父亲一直处得不是很好，他早想另外组织家庭，但没有谈妥赡养费，我不想让他称心如意，因此他患有忧郁症。得法后，我明白了万事皆有因缘，顺其自然吧。师父在经文《加拿大法会讲法》中告诉我们，要为别人着想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害人害己，就同意无条件分离，诚心祝福对方。从此我的生活海阔天空，自由自在。我深刻地体会到，原来放弃比争取得到的更多啊。第三部分，第二个考验。由于孩子的父亲跟我离婚后受到了许多批评，他可能是脸上挂不住，就对我进行造谣攻击。很多人来跟我说，我总是笑着回应，别人的嘴我们管不了。我心里只想当一个称职的母亲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有余力就参与弘法救度众生。我深知，有幸成为大法弟子，要修好自己，不能给师父丢脸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单位里，在社会上，有的人可能说你坏，你可不一定真坏；有的人说你好，你并不一定真好。我何须在乎别人不当的言论呢？ 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父亲在朋友家门口碰面了，感觉对方当时喝得醉醺醺的，处于不理智的状态。他见到我就对我铺天盖地的谩骂，虽然那些话我早已听过许多为我抱不平的人跟我说过，当时我还能一笑置之。然而第一次造谣者面对自己讲那些搬弄是非的话，我一时好像呆住了，心性守不住，生气地回他：如果你一直说谎话，会下地狱被割舌头。他听了后低头离开了，而我朋友却面无表情地跟我说：你们都一样。朋友就进屋了。我像个傻子一样回家，心里不平地想：怎么会一样？我这么好，他那么差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终于悟到，我是修炼人，怎会跟常人生气呢？而一个修炼人居然对常人口出恶言，我的善和忍都到哪儿去了？真的是都一样。如果我提高了，不跟常人在同一层次，就不会碰撞在一起了。我赶紧谢谢那位朋友的逆耳忠言，他却不记得他说过那句话。他说，每次都是他气得骂人，我还在劝导他，怎可能会说我不对呢？我知道了，是师父借他的嘴点醒我呀。第四部分，第三个考验。几年后，儿子们陆续上高中了，就在自己觉得渐入佳境，周遭的一切都很满意，平时按部就班的上班、练功、学法，假日弘法，还有儿子陪伴，日子过得快乐又幸福。突然来了个晴天霹雳，儿子的爸爸跟奶奶说想接儿子们回家，奶奶希望我同意。我嘴上说要询问儿子的意见，其实内心是百般不舍。我跟儿子们说明爸爸想接他们回去的事，没想到有一个儿子想都没想就说好。我难过地说，兄弟不要分离，就一起回去吧。我伤心欲绝，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大组学法时，辅导站鼓励有条件的同修前往曼哈顿讲真相。当时的我心想，可惜自己没条件。然而，现在儿子都不在身边，孑然一身的我，不是有条件了吗？于是我立即报名，辞了工作，退了房子，准备好迎接新的旅程。回公司收拾东西时，同事告诉我，他问我儿子为何同意回爸爸家呢？儿子告诉他说，应该让爸爸负点责任了。我顿时泪流满面三分钟吧，擦干眼泪，心里觉得好温暖。儿子用行动支持我走正实法的路，我一定要坚持不懈，不负师父的安排。第五部分，做个修炼人。虽然得法数年，也经历了几个自己认为的大关，但是到曼哈顿讲真相后，却觉得自己才刚刚走入修炼的门。以前生活的重心都是儿子摆第一，工作摆第二，有余力才学法练功和弘法。而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了外面，有一种出家的感觉，每日的作息规律而充实，从晨练、摆摊、讲真相、发资料、学法到发正念，朝夕沉浸于法中。尽管形式上像个专业修炼人了，但心里还是有许多合情合理的欲望。例如，每周给儿子打个电话，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况，到哪里买点好吃又便宜的回来堆存，哪里有活动赶快去发资料，其实是想去瞧瞧热闹，让那些常人中的欲望得到满足。有一年机缘巧合，有幸到一个当地学员家住了几个月， 他是顶尖的白领阶层，收入颇丰，全家修炼，各住一方，分别专职的做政事法的工作，全家的经济都他一人承担。他每天下班后和假日要做政事法的事，晚上发完正念，我要就寝了，他还在计算机前忙着。我估计他每天花在大法工作的时间是他常人工作的两三倍。他每天早餐都是冰箱拿出两片白吐司，配一杯自己冲泡的利顿红茶，就出门上班。我在他家住了几个月，交谈不多，只有简单的问候语。他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优雅平实，像邻家的小女孩。没想到他早有博士学位一二十年了。有一次他的父亲宵夜，我们去帮忙发正念，结束后他平静而温和地对他父亲说，爸爸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，你要好好想想有什么根本的执着，赶快去了吧。一天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白吐司，他愣了一下说，不是喜欢吃，是没想到要吃什么，就每天吃一样的，省得麻烦。他让我深刻了解什么是修炼人的状态，什么是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。每个人修炼路不同，是没有参照的，但师父在《红吟实修》中说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谢谢师父的安排，让我从同修身上看到自己那些自以为合情合理的根本执着。第六部分，找回修炼的初衷。那时我确实精进了一阵子，最近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，安逸心越来越重，一点点雨就窝在家里不出去练功。同修都笑我是小绵羊，晚上发完正念再睡，早上就起不来练功，意志力薄弱，总想睡饱了再补练吧，其实只是自欺欺人的借口。回忆以前在中领馆排班拉横幅时，再大的冰封雪雨也不能撼动大法弟子的脚步，常常换班后都冻成冰棍了，才拖着僵硬的脚步到附近的公厝里暖暖身子，复活了又是一条好汉，就再度上场毫不畏缩。现在怎么会变成了小绵羊了呢？记得以前跟同修大姐阿姨在一起的时候，自己有点像小和尚，特别吃苦耐劳，随着修炼时间长了，养成大和尚的心态了，吃不了一点点苦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说，我们的路很窄，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清醒一文中说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我知道最大难关是超越自己，我知道跌倒了不能老趴着不起来。回顾来时路，想寻回修炼初期的热忱，我不想落下，我要跟师父回家，我一定要战胜睡魔，去掉自己的安逸心。师父在精进要旨，放下常人心，坚持实修一文中告诉我们，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。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修出真正的善，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》，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从十岁时跟着妈妈有缘得法，觉得大法很好。那时和妈妈起早贪黑的练功，很精进。到了国中后，学法断断续续。虽然得法早，但是不常和同修学法交流，和妈妈长期处于比较独修的状态，没有好好抓紧师父苦心安排的这份机缘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没有真正的实修。上大学时，同修问我有无意愿学习报纸排版的工作，他很愿意教我。我认为自己是学设计的，学习排版应该不会太难，于是开始参与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的美术设计工作。大学毕业后，也持续参与其他大法弟子媒体的影音企划工作，一路上都在项目中。虽然努力提升专业能力，但是自身存在太多对媒体的负面思维，缺乏扎实的修炼基础，导致修炼状态跟不上正法进程，存在很强的人心，很少用修炼人的正念看待自己所做的工作与理解其他同修的处境。也因为当时影音项目营收不如预期，因此离开了项目。一、常人工作环境浮出没察觉到的心。常年在项目中的我，不免升起一股对常人公司的好奇与渴望，也想顺便检验自己的能耐。我尝试找影音企划的工作，没想到很顺利就找到待遇不错的工作。老板正创立美食频道，我担任影音企划一职。因为自己经验少，团队对于网络影音的经验也有限，大多时间是靠自己学习。刚上班的三个月，我每天工作到快12点才到家，觉得自己程度不够，拼尽全力在工作中学习，只希望能让频道快速做起来，焦虑与不安每天追着我跑。当时的老板对我很赏识，也因为这样，我被事业心、名利心控制得很厉害，以前觉得自己没有的执着心全都浮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，你看他平时挺好，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，他名利心很淡，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，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。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，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，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。极度想做好频道的欲望将我冲昏头，现在看来是靠蛮力猛冲，想一步登天，心态不纯正，学法练功也少，几乎快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身体开始出现不正确状态。某个周日晚上，右手的三根手指突然变得很僵硬，完全动不了，有点像常人说的小中风症状。我很慌张，立刻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的干扰。大约过了一小时，手才恢复正常。这时我惊觉，会不会是师父在提醒我什么？自己好像快要把命都投入到工作上，为了达到工作上的成就，其实是被很强的名利心控制，其他事什么都不管，更可怕的是，想修炼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弱。在常人的环境中工作，看到许多复杂的人心，混乱的男女关系，我感到非常痛苦与无力，没有足够的正念去改变那样的环境。很感谢室友同修常常在我迷于常人中时给我当头棒喝，不然主意识极弱的我不会发现我的道德观念竟也开始受常人的影响，不知不觉越滑越下去，离修炼越来越远。经过一番挣扎思考，清醒的一面告诉我，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，我已经错过了那么多年，什么时候才会懂得修炼和实修呢？什么时候才精进起来呢？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，一定要让自己尽快走回修炼道路上。
二，再度进入大法项目，真正破除负面思维。2019年12月，我来到新唐人亚太台工作，当时觉得在正实法的项目工作，有集体修炼的环境，大家一起学法、练功、交流，修炼状态应该会提升许多。后来理解到，不管到哪个环境，修炼人都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，不能依赖环境，应该主动修炼，不是被动的修炼。2020年7月，除了手上的中医频道，主管分配我要经营另一个旅游频道，期间同时带两个新人，每天都觉得压力很大。其实，当时刚带一位新人时，光是一边教软体技能，一边协助他完成影片缩图，同时兼顾好中医频道的收益，已经感到能力与工作量的吃力。没想到，这时主管希望我再带另一位新人。于是，我鼓起勇气和主管谈，表达自己已经清楚想过，实在没能力再带另一位新人，请主管可否另外找别人协助。主管当时觉得我已快30岁，要我扩大自身容量，担任起一个小组长的角色，并接下带人的工作。和主管谈过后，我的心里很不舒服，觉得主管没有想到我会和他提出这个要求，就是我快撑不住了，而他好像没有站在我目前的工作量和能力上思考，强迫的要我接下这份职务。谈判破局，我在心中对主管产生了成见，而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颗强大的怨恨与不平衡的心。三，抱怨背后的恶念是修炼路上巨大阻碍。有一天，我和室友同修聊天，谈到主管的行为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。室友说，又在抱怨了，并叫我不要再抱怨。当下我很震惊，我认为只是在描述事情经过，表达真实的想法，还以为是真的表现，怎么室友听起来竟是抱怨呢？经过向内找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在家从小到大养成和家人的对话方式，原来很多都是抱怨。由于求学、出社会，身边听到太多同学、同事说出的话，几乎都是抱怨，我已经习以为常，没有觉得抱怨是件坏事，是个很恶的行为。我才惊觉自己很多想法都沦为常人，没有真正用法衡量，连自己都分辨不出来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室友同修交流主管的行为如何如何时，他和我说，我抱怨的背后还藏着一股怨恨。我非常讶异，难理解，并自问，我怎么会让室友有这种感觉？难道那个抱怨已经到怨恨的程度？我太不在意抱怨这颗很恶的心。可能师父看我悟性很差，借着室友的多次提醒，我这才开始意识到，怨恨心会为我的修炼路带来多大的阻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人的佛性是善，表现为慈悲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能忍受痛苦。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个人层次理解，抱怨的念头是一颗很恶的心，是旧势力在我小时候就安排对我的家人灌输这套思维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抱怨，我也从中被污染。虽然很小就得法，但是没有实修，不会向内找，碰到事情很常向外看，抱怨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评论别人，当然看见的都是别人的不好，看不见别人的好，无法用善意慈悲的心理解他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还自以为看得很透彻，高人一等，背后是看不上别人，妒忌心在起作用。一天晚上，正在浴室洗热水澡，察觉到水龙头的水突然变小，我心中突然冒出，是谁？是谁也在洗澡？ 为什么要和我抢热水呢？是我先进来的耶。我意识到，抱怨的念头原来不单单只针对某人，或是我看不顺眼的事，它存在我的空间场，只要碰到不如我意的事，我就想抱怨。那也许根本不是对方的问题，而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太多，所以当然一碰到就炸。抱怨也带来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的恶念。如果自身无法用理性客观的心态看事情，而用抱怨、负面的心态看事情时，那是不是也可能在理解事情上造成偏差、扭曲？说出的那些充满负能量的话语，听到的人如果不够清醒，还可能因为我的话对别人产生误解了呢？那我不就是在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，还造口业吗？挖到了抱怨这负面物质背后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很大的，不只影响修炼，还害到别人。而抱怨、怨恨的负面物质却跟着我长达30年之久，没有重视发正念，导致主意识不清醒。从此，每当抱怨念头来临时，我会努力排斥它，不把它当自己，一层一层将它去掉。今年5月疫情爆发，我们部门大多是居家工作，因为住处离公司近，我照常到公司上班。我意识到怨恨心让我很难真正感受到快乐，心里长期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。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，我再次回想起工作中那些浮现出的怨恨心，我往深处再向内找，找到为什么只有自己会对主管的怨恨表现得那么强烈呢？其他同事都是怎么和主管相处的？他们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不满与怨恨啊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告诉我们，比学比修。而我怎么总把眼光放在计较每次都被加工作？这些思想不成熟，也非常自我自私。不是在意如何把主管交代的任务做好，起到真正救度众生的作用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为什么不能体谅我的工作量，为什么要这样强迫我。师父要我们救度众生，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，要正面看问题。怎么别人要我多付出一点私人的时间，我都感到痛苦无比。这心态真的很恶，很私。离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的标准差太多了。我意识到，不是处于项目中就能起到救人的作用。如果我的心不纯，那只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项目而已。我提醒自己要善意理解别人，哪怕他的行为你当下无法认同，都要善意对待回应。每当抱怨念头出现时，我会排斥它，将它和真正的我分开，否定这样一个恶念，并试着转念为较正向的思考，思考着自己如何让这件事变得更完善，让主意识不被怨恨心操控。隔了几个月，发现空间场中怨恨的物质少了许多，我渐渐能用善意的念头看别人，那些长期的身体疲惫、心理的压抑消除了一大块，整个人都感到轻松很多。四，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。经过了1年，之前带的新人已能协助中医频道许多工作，多亏他的帮忙，我才有空间优化频道的其他事务，而他也愿意协助部门更多工作。当初曾让我感到困难的事情，经过1年的时间，反而变成礼物，变成了一件很好的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这次我真的切身体会到了，感谢师父安排，也感谢主管当初愿意信任我的能力，交付我重任。五，结语。说来惭愧，得法已20多年，却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，没有真正得到法。非常感谢师父 慈悲地透过同修的口提醒着我，没有放弃不精进的我。修炼真的是宇宙中最严肃的一件事，这是我一直知道但却没有真正认识到的事。还有很多众生等着我去救度，我得更加精进，多学法并理解好法，时时刻刻以法为师，起到真正救度众生的作用。感谢师父慈悲苦度。以上内容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师父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日。我是2018年10月得法的台湾新学员，能得到大法，能成为大法弟子，真的感到无比的幸运。借这次法会，把自己得法、修炼、讲真相的心得向师父汇报，并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从小我就喜欢思考为什么会出生在这里，心里也总是有个声音告诉我，出生在这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似乎是要来帮助人的，但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在成长过程中，对另外的空间、轮回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很感兴趣，也相信有神佛，但并没有走入宗教。在大约20年前，曾做过一个很特别的梦，我面前出现两三排穿着袈裟的僧人面对着我，两边也延伸很多僧人，一会儿他们就背对我，我顺着他们的方向看去，看到了一尊很大的佛，所有的僧人都很尊敬他，那无比殊胜的感觉包围着我，不自主的双手合十，面带微笑的成为那些僧人的一员。这时我就醒了，但是那殊胜的感觉依然持续着好几分钟。我那时才十几岁，不懂什么意思，过了一阵子就忘了这个梦。成长过程中，冥冥之中有股力量让我不能做坏事，一做坏事马上报应。对于烟酒，烟我觉得很臭，酒喝两口就晕得全身不舒服，也就自然不去接触，这样让我在同学中成了很有正气的一个人。但是出社会后，因为工作性质，接触很多不好的事物，让我的道德观念下滑。虽然还是没碰烟酒，但是开始会讲脏话、黄色笑话、唱 KTV 玩到深夜等等。大概在工作两年多后，内心突然感到空虚，我开始阅读各种有关心灵的书籍，却都只是隔靴搔痒，内心依然无助。后来结婚生孩子，在现代观念的女性主义思想下，认为自己被关在夫家，不能在工作上发展才能，跟婆婆之间有隔阂，再加上同时要上班熬夜顾小孩做家事，造成身心近乎透支，使自己更是渴求心灵上的寄托与帮助。我曾跟夫家一起上教会，也跟着受洗，但在教会中并未找到心灵上的慰藉，当时也不知道哪不对劲，就是觉得那不是我在寻找的。我又在各种心灵书籍中寻寻觅觅，还是一无所获。有一天回娘家，妈妈告诉我她练法轮功5个月了，被医学诊断认定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她 可以不用吃药了。我心想，这气功也太厉害了，求医20多年的药罐子妈妈居然可以不用吃药了。他还向我介绍转法轮，但因为当时参加了教会，心里也不以为意，甚至为了迎合先生还说了对师父不敬的话。妈妈当时打开转法轮给我看师父的法相，我就看到师父非常非常严肃，心里那个真我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但表面的自己却装作不在意。现在回想真是大不敬啊。当时自己也是中医药罐子，在家庭与工作的压力下，我每天到下午都虚到喘不上气，月事来的时候常常是晕到呕吐，躺在床上也还是继续晕眩，吃药有些改善，但还是很弱的，每天都提不起劲。心里有个声音要我去学看看转法轮。当妈妈说教我第一套功法时，我就想试试也无妨，练完后真觉得身体舒服许多，妈妈就送我转法轮与大圆满法。回到家翻开转法轮阅读看一看，觉得师父这口气真大，但是讲得真好。再看下去，发现自己从小对人生意义的疑问都有了解答。这本书太好了，就是我一直寻寻觅觅找寻的东西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书还没看完的某个晚上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有些人来宫时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觉热得不行，被子也盖不住了。我真的晚上睡觉热得不行，那晚也都没有盖被子，那时我知道我得法了。随着坚持的修炼，那些身体不适的状况都消失了，一天比一天有劲，不止不用吃药，还可以完成很多工作及家事，心里更是充实了起来，终于不再死气沉沉，轻盈的像个年轻的少女。第二部分，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助师正法。得法半年左右，明白了身为大法弟子的使命要救人，但是因为信基督教的先生公婆不认同，还有两个幼儿要照顾，本地区同修在做的项目及活动很多无法参加。某次小组集体学法，一个70多岁的同修 W 提到用手机想真相，我眼睛一亮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电子产品操作很流利，而且可以运用零散，不让家人发现，不耽误工作及家事的时间做。看来看去，只有这个项目是可以做的，所以马上向同修 W 学习手机讲真相。但事情不会这么容易，我按照同修的方法准备好手机等软硬体，操作方法也都一样，但却遇到那一阵子一注册就封号的状况，必须把手机由 W 同修带去外地给 G 同修处理才有办法使用。因为交付手机及手机设置等问题，等了几个星期，手机终于回到我手上。这同修也很耐心，以电话远端教学如何操作。可是也做不到一周，号又被封了。当时得法时间不长，遇到这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是干扰，只觉得对不起辛苦付出的同修，不应该再麻烦同修，所以跟两位同修说自己不做了。可是同修们都不断地鼓励我，告诉我他们不怕麻烦，我有心透过这个方式讲真相，他们一定会支持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升起了正念，也请师父帮助，整理好心情再次出发。大概又等了一个月，终于完成第二次手机设置。这次这同修只给我一个群管理的分工，在前面的教训下，我更注意自己的操作方式，仔细地把这个分工学好。在与更多的同修交流中，发现不是只有技术，我们的状态也是关键。渐渐地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去执着，提高心性。举例来说，如果群中常人发色情的资料多了，就向内找自己的色欲心；广告多了，就找是否有利益心。 当常人在群上用不雅的话骂人，或是五毛进群搅和，这时就考验是否有争斗心，是否能用善念对待这样的人。我学会以和缓的口气说明群建立的宗旨，对不听说明完全是来搅和的人也不动心地将他们移除，留给群内干净的看真相的空间。在遇到大规模封号封群的时候，也能坚定正念，紧速操作新号建群，让有缘的众生能再次回到看真相的环境。大约是加入项目的四五个月后，有了一定的操作技术，该项目陆陆续续又有新同修加入，协调同修就交给我培训的工作。我身在异地，无法面对面给予培训，在家庭环境还是很紧绷的情况下，或许是一颗愿意帮助同修的心，师父常常帮我挪出空档来给予同修远端教学。特别记得有一次，同修只能在某一个晚上时间学习，而我先生和孩子都在家，当时的修炼状态还不适合在家人身边做大法事，我只好心里一直求师父，请师父帮帮我，让我跟同修能顺利按约教学，并把心放下，不执着。很神奇的是，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突然就说要去对面阿嬷那边，且晚上就睡阿嬷家。先生没多久也说朋友临时有约，就出门了。一下子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高兴地感谢师父。就这样在师父的帮助下完成了教学。这个培训工作也磨练了我的耐心，在自己层次中做到真善忍，协助许多同修进入项目，但最大收获的是自己，认识了很多同修，还从与同修的交流中对照自己，比学比修，不断提高。师父的安排是有序的，而且只要有救人的心，我相信师父一定会帮助。在当群管理和培训负责人的期间，突然有一天想要学习做录音档真相资料，让群内的众生能听到真相，但明明照着同修的流程去做，怎么就是做不出来。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，就更投入地尝试各种方法。师父看我有这样救人的心，突然一个关键的想法出现在脑中，就这样做出来了。一开始只是想有时间做就做，没时间就不做了。但发资料的同修反馈有常人喜欢这资料，希望每天都能有，所以开始每天坚持制作资料。这一做就是一年多，直到师父给我的下一个安排为止。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，很多项目无法进行，所以本地同修们开始关注手机网络项目。因为我的家庭环境关系，与本地同修互动较少，辅导员曾经有找我来教大家做，但是我在受限的条件下很难配合，所以请辅导员与其他已在运作地区的同修联系看看，然后我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情。有一次我被拉入一个通讯软体群组，发现辅导员已与其他地区同修联系好，在疫情稍微解封的时机将举办一次项目的说明会。我像是一个旁观者，看着他们安排联系线上学习，但发现有很多事情因为本地同修们都不熟悉项目的技术及流程，会花较多时间理解。看到这个情形，我突然生出一念，我要协助本地同修紧速开展此项目，要快速的行动去救人。就这一念，我接下了项目协调人的工作。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是偶然的。回顾我从得法到接下协调人的这个过程，我曾经问师父，为什么我的环境这么窄？为什么我不能自由地跟本地同修做正式大法的事，只能选择在云端上与其他地区同修一起讲真相？细细地检视，也许就是为了现在承担地区项目协调人工作，因为只能在云端上联系，我必须自己学习手机技术，必须随时接收通讯软体上的讯息， 当项目的工作增加时，要想办法将三件事还有常人的事情平衡好。这其中过了几次个人的心性关以及团队整体提高的关，看到自己的容量在加大，层次在提高，技术在成熟，修炼环境在转变，才能做好地区项目协调工作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非常感谢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浮沉的海中捞起，让我得到这千万年难得的大法。因为师父的无限慈悲，让我能赶上末班车成为大法弟子。得法两三个月时，突然忆起20年前那个很多僧人与大佛的梦。也许在那时，师父就已经找到弟子，只是等待修炼的机缘，才让我成为大法弟子吧。师父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完整最好的，信师信法，不要怀疑。3年多的修炼，在师父有序的安排下提高，但我知道自己还有要修去的执着心，时间不多，要再加把劲做好3件事，向内找，去执着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各位同修。以上个人层次的修炼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